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有几个新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跟线上的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当然刚才我们的领事的同工已经提到了，美国大选川普胜选了啊。那么有很多基督徒很兴奋啊。我今天在周报上也写了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回应，对吧？当然我们很兴奋，我们有两个方面来看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咱们借着主日这么重要的时间来讲呢？因为这个对我们今天的看待这个时代和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很清楚。那么川普当选，当然这是神的旨意，对吗？因为但以理书上已经说了，是吧？这个国中神在神人的国中掌权啊，要把国给谁就给谁。那么川普当选，表面上看起来，是整个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啊，要往右去往反的方向来有一点摇摆。那么川普他是我啊，对他个人有一个最大支持的地方。他也必定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他为以色列祝福。当今世界的一切问题啊，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记得当今世界一切问题看以色列，对吧？这个是约珥书第三章里边已经讲过了，对吧？那么神要借着以色列在这个地方来审判全世界，对吧？这个叫做约沙法谷的审判啊。所以呢，美国川普当选给我们的信号是什么呢？大概就是世界的整个灭亡的速度会减慢一点点，对吧？会，这个整个大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啊。但是呢，川普的当选会稍微好一点点。那么川普他的理论是让美国再一次伟大啊，很多人把它翻译成再一次强大，其实不是这个 strong， 它是 great。这个伟大其中就不仅仅是包括他的能力的问题，更是思想的问题。强盗能不能强大，土匪能不能强大，也能啊，对吧？那个是不值得我们去追求去向往的，对吗？一个真正强大的可能是很谦卑的，正像真正伟大的正像我们的主耶稣，对吧？刚才我们唱的君尊义仆，对吧？我们的主耶稣在表面上看起来他一点都不强大，对吧？可是他伟大，伟大的一个地步，他以他的降生为人类的纪元，对吧？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有他就伟大啊，没有他你可能强大，但是你不可能伟大。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美国的这个，所以我们支持川普，但是呢，他做不了太多事儿，因为整个国家、整个政治体系已经限制住了啊，他做不了太多事儿，顶多四年他又下来了，对吧？所以谁又选上去了，那就不知道了，对吧？但是暂时这段时间呢，他在啊，使得这个堕落的趋势会放慢一点。那么美国当选，川普当选以后呢，他非常有可能，按照他过去的做法呢，他会积极的支持以色列，对吧？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中文网上也都在说啊，说以色列正在与全世界为敌。弟兄姊妹，这话说反了，怎么说反了？是全世界与他为敌，对吧？不是他与全世界为敌，以色列从来不想跟谁为敌。可是正义就是正义，你全世界说谎，以色列也不会同意，对吧？因为以色列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如果美国他还继续支持以色列啊，当然美国的以色列的存在不靠美国来支持。我常常说啊，有人说以色列强大就是因为美国的支持，错了。我说支持以色列的比美国大多了，对不对？美国还不知道谁支持他呢，他现在还支持别人。美国支持过的地方大部分都不怎么样，对吧？所以说呢， 今天美国如果支持以色列，美国就蒙福，对吧？但愿川普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啊，能够使美国在上帝的面前再增添一点点的价值，使美国还能够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啊，有一点存留的价值。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阿姆斯特丹发生了这个一个攻击以色列球迷的事情，对吧？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了攻击，对吧？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我们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的将军导游啊说过一件事儿。他说神曾经应许以色列，如果他们按照神的旨意去遵行的时候，神会保护以色列，特别是在节期里头。比方说以色列的安息日他什么都不做，对吧？到了祝棚节、五旬节，特别是赎罪日的时候，他们通通放假。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两次，就是利用祝棚节来攻击以色列的事件。第一次叫赎罪日之战，大家都听说过吧，对吧？就是借着以色列赎罪日的那一天全民放假不吃饭，大家都悔改，对吧？士兵都放假，对吧？前线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这个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攻击以色列，当然最后阿拉伯世界还是失败了啊，以色列差点就坏了啊。那么第二次就是去年10月7号，又是在祝棚节，对吧？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是他们欢喜快乐，大家都所以那天早晨6点钟发起攻击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没起床呢，是吧？因为这个连续一个星期的祝棚节啊，那是最大的节气，那一天圣经上说什么工都不可做，所以就趁着以色列最软弱的时候来攻击他。导游说了一句话：难道上帝睡觉了吗？为什么在以色列最软弱的时候神允许了仇敌在这个时候攻击呢？难道上帝的手会缩短吗？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只有一个理由，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得罪上帝的时候，在这个赎罪日之战的时候，为什么发生了赎罪日之战？就是因为以色列跟仇敌和好，土地不收回，然后搞和平，对吧？那是从这个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神把土地全部还给以色列之后呢，以色列又开始土地换和平，逐渐要把土地还给人家，对吧？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土地周围修了一个很大的防线啊，觉得这个没问题了，我们有防线，我们有军事，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平安了。他们不把平安放在上帝那里，神就敲破以色列人这些的梦想，叫你知道你想用这些方法跟仇敌去和好吗？看看你的下场是什么。那么从四次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再没打过大的中东战争了，所以大家又都是怎么样了。你知道去年10月7号发生的音乐节是那个是被攻击的最焦点那个地方，对吧？其实不仅仅是攻击音乐节，攻击了10好几个 kibbutz， 对吧？它是好多线冲了，把那个周围很多地方给掳掠了。但是那个音乐节比较特别，对吧？比较引人注目，最也是死伤最严重的地方。为什么发生的音乐节？那一天是赎罪日，是这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对吧？这些年轻人不过祝棚节，抗议祝棚节，他们干什么？拜撒旦魔鬼。所以那个音乐节是一个非常罪恶的音乐节，是一个非常堕落的音乐节，是一个非常得罪上帝的音乐节。所以上帝使这些事情发生，攻击到这些人，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无辜的。我们听起来好像人家是和平的嘛，和平就等于无辜吗？ 这个在人的眼中看和在上帝的眼中看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以色列偏离信仰的时候，因为他是上帝的选民，所以神向自己的孩子下手是很重的。所以，但愿这一场战争的发生能够使以色列回转。但是圣经也说了，以色列人很悖逆，硬着镜像，从头到今天，以色列人没有本质性的变化，所以现在他们还在搞这些东西，所以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必将失败，这圣经说的。到了最后他要亡国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亲自降临来拯救他，然后他才真正的悔改，知道原来这才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但是这个时间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似乎现在又暂缓了一点点，对吧？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那么阿姆斯特丹发生这件事情，是我们看到反犹主义又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这个高潮愿意也不愿意也好，会迅速的蔓延全世界。现在我们在这里感觉不出来，其实20公里以外，city 整天在那闹事儿，是吧？这个在美国，在全世界到处，阿姆斯特丹这只是一个爆发出来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弟兄姊妹？因为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不容易应验的预言，但是必定应验的应言，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回国。所以我跟一些海外的犹太人有机会，我跟他们说的时候，我说你还不赶紧回国，如果你再不回国的话，可能希特勒的集中营会再一次临到你的头上，对吧？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上帝说了话你不听吗？对吧？你不听，你看看你的结果是什么，对吧？那么当然，在以色列之外没有战争，对吧？好像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这些犹太人，对吧？在这里可以发财，他们又聪明，对吧？赚钱，回什么以色列，到那里整天打仗，对吧？但是我过去的经验是我知道，以色列是最平安的地方。从1948年到今天，以色列本土是最平安的地方。所以我去年10月7号发生战争，我们10月9号进以色列。我并不十分太担心我们在那里会被战争打到。我当时我担心我们会被当时的人可能来个巴勒斯坦人把我们扣押成人质，这个我倒是有一点担心啊。但是战争打到以色列本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神说了，等到以色列再一次复国的时候，他要在那里。谁要动他们，动了上帝眼中的铜人。所以这就是阿拉伯国家，这么多国家发了石油大财的这些人，有东方大国，咱们都知道谁，对吧？有俄罗斯来支持他们，对吧？但是最后呢，永远是他们失败，这客观事实。所以有人我们群殴以色列，我说你敢不敢回头看看中东战争的历史？一直到今天，从1948年第一天打中东战争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是群殴以色列。你看看群殴以色列结果是什么？我说你们不明白啊，你打的不是以色列，你打的是以色列的天父，对吧？我说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我说你怎么敢打以色列呢？你不知道以色列是谁吗？对吧？更何况以色列并没有得罪你们啊，对吧？以色列把土地还给你们啊，对吧？可是不听啊，对吧？那么当然，圣经说了，凡是不听的，最后你必然蒙羞。这没办法，对吧？就像说240伏的电压，你别碰，碰了你会电死。你说我就要碰，怎么着？那不，那个它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对不对？上帝他是真理的本体，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不是以你的愿望为主导的，所以你要符合他，你才叫做对嘛，对不对？你对上去了吧，要不然你就错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客观事实，我们心里边要清楚，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最后，当神还给我们时间的时候，原因在哪里？为什么神还给这个世界时间？就一个原因， 得救的人数不够，神还在等待，神还在等待。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好好传福音。所以我感谢主，今天有新的这个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老基督徒都不传福音了，我们新来的人反而传福音。求神帮助我们，把这救命的福音赶紧往外传。神还在给我们机会。今天我们晚上要出门，我们很感恩啊，咱们华人教会，大陆的家庭教会啊，能够走出国门啊，能够到异国他乡去，踏着当年人家把福音带给我们的脚踪，我们现在也开始把我们的福音传出自己的国门了。这是我们特别要感恩的一件事。我们其实也很惭愧，咱们教会虽然说我们教会小啊，怎么，这都不是理由，对吧？我们教会并没有真正的直堂或者往外传过福音，这是我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很难交账的一个，不能说是个失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在这方面做好，对吧？其实我个人我始终是很看重，但是我也知道要栽培一个生命是不容易的，对吧？要把一个人拆出去，那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生命成长，所以我们拼命的栽培生命成长啊，这个大家能够在真理上能够成熟，然后我们可以被拆出去。那么，所以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宣教的工作上，咱们这个小教会有所参与，这是我们的蒙恩啊，这是我们的在神面前的亏欠的一点点的补充。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他亲自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事，其中还有一件事，就是他呢做了宣教士的榜样。所以我们的父，他是宣教的父，所以他是差派的父，所以主耶稣是上帝的宣教士，来到黑暗的世界，为我们去传播神的真理，传播神的生命。当然他也是我们的救主。马上就要圣诞节了，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对吧？很多人过圣诞节不知道干嘛。现在澳大利亚这一个曾经以基督文化为基础的国家，今天他们试图把圣诞节的本质给抹掉，所以圣诞节改成什么呢？改成 Season's Greeting。以前是 Merry Christmas， 我们买一个卡，对吧？上面写圣诞快乐，对吧？现在说节期祝贺，对吧？改成 Seasons 这个 Greeting。什么 seasons？ 就是 summer， end of the year， whatever seasons greeting。所以就试图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内容从圣诞节里边把它抹掉，所以弄一个圣诞老人，很多孩子都认为圣诞节是给圣诞老人过生日，是吧？生意人就说圣诞节是我们大赚一笔的时候，对吧？所以政治家这些搞思想的东西，就说 Season's Greeting， 对吧？就是要把圣诞节真正的含义把它从我们的记忆中抹掉。这个罗马人干过一个坏事，就是把以色列这块地改成巴勒斯坦，这是罗马帝国干的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意大利人干的啊，上帝一定记得这件事，是吧？所以今天许多欧洲人基督化曾经的把 Christmas 改成 Seasons Greeting， 这些人上帝也都记得他们，他们不是不懂，他们是坏。我们今天呢是这个蒙福之路的下，对吧？那么当然还有上，都是在同一段经文里面。那蒙福之路的上，重点就是讲到西门彼得在众偶像当中，他认耶稣基督是主。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件非常重要 非常伟大的一件事。那么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嘛，就是他说了一句话嘛，他说耶稣基督你是基督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我们的弥赛亚，对吧？那么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主耶稣对这件事情的评论很厉害，因为人不认他，认不出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做过很多事，讲过很多话，足以使人认识他。可是人为什么不认识呢？主耶稣给彼得一个评论，这个评论至关重要。所以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大家那所有的话都忘了不要紧，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对吧？那么就是，这不是属肉体的指示你的，而是父指示你的。因为主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主啊，你实在是自我隐藏的神，你是自隐的神。”那么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有多荣耀？用这个世界上的荣耀都不能与他的荣耀相配，所以他来到这个世上不能穿上王袍，穿上什么穿金戴银，用句咱们更这个普通的话来说，那些东西都太俗气了，对吧？这些东西穿在耶稣的身上，他不是给耶稣增加荣耀，他是羞辱了耶稣的他的荣耀，对吗？反而他选择了用最卑微的方式来到这个世上。咱们中国的话来说，叫做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所以，野地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巢。我们的主耶稣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所以用咱们大陆人比较容易懂的一句话，就说他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是吧？那么，因为他外表上是这样的一个外表，所以人要认出他里边的那个本质，他的生命的尊贵，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用我们的肉眼去看人的时候，圣经有一个评论说，人是看外貌，只有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是很难看出内心的。那怎么办呢？使徒彼得他认耶稣为主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的肉体的眼光多么厉害，是因为父上帝指示他，他就接收到了父上帝的指示。结果他没有按照人肉体的评论，而是按照上帝的感动，他就看出了耶稣基督那个内在的生命的宝贵。那么这件事情来自于哪里呢？就是彼得平日里面的一种对上帝的敬畏的习惯。我曾经说过啊，大卫，以色列王大卫，对吧？他是一个君王，他曾经是一个牧童，放羊的，后来他变成了以色列的君王，是吧？今天的以色列这么伟大的小小的以色列，对吧？使用他的名字作为这个以色列的国旗，就大卫之星，对吧？那么大卫这个人，圣经上也把他称为是先知，而且大卫的先知的信息几乎超越所有的先知，对吧？因为直接把耶稣指出来的，你是上帝的儿子，我今生你这件事情是大卫说的，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这是大卫说的，而且只有大卫说过，别人没说过，对吧？那么，圣殿建造的结构，圣殿建造的地址，大卫得到的，没有其他的人，对吧？所以大卫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但是他不是祭司啊，他不是先知啊。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君王啊，那大卫这个人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圣洁？是不是啊？哦，他不是啊，大卫犯的罪也很糟糕啊，对吧？那么他凭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上帝对他的启示，以至于他在人类的历史上产生这么伟大的影响呢？ 就是因为他敬畏上帝。平日里，你通过他的诗篇，你会看出来，他对神的那种追求、那种追真诚、正直内心，对吧？追求，对吧？因为这个，虽然人性都是有软弱的，但是神怜悯他，神怜悯他。那么大卫有一个儿子继承了他的王位，这个人叫所罗门，大家都知道，对吧？为什么他的名字叫所罗门？就是因为大卫犯了最严重的那个罪的时候，他最深刻的悔改。他悔改了以后，神赦免他，所以说我们两个和好了。那所以所罗门这个名字纪念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罪人悔改，神悦纳他的一个见证。就称为所罗门，所以所罗门成了建造第一圣殿的建造者。所以弟兄姊妹啊，上次咱们讲到的这个彼得之所以他能够认出这一位自我隐藏的耶稣基督，我们信啊，他平日里面与神之间的那种的谦卑顺服的关系，使上帝的信息使他能够领受得来。有一句中国话，不要被他骗了，叫做一念之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对吧？经常听，对吧？一念之差就怎么怎么样啊？告诉大家，从来不存在一念之差，因为我们的内心的较量，其实它是一个平日里的一个积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他必然产生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绝对不会是偶然就冒出来。哎，我忽然想了，这样了，我忽然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了。No，这是很难很难这样决定的。所以人生是有这种惯性的。所以你的意念到了时候，哪一个意念占上风，这都是取决于你平常总是怎么想法。到了关键的时候，这个想法就做决定。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蒙福之路的下，我们要讲的问题。把这个投影给我。那么，当彼得宣布耶稣基督，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说，是人类的救主。为什么呢？因为神呼召他们的祖先，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对吧？所以以色列人知道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也就是说那一位被称为是基督的，那一位被称为是神的儿子的，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上帝，他是祝福全人类的那一位。所以当彼得有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工作就转向另外一个阶段了。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在撒玛利亚的井旁，主耶稣跟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道啊，讲道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女人就说弥赛亚来了，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啊，耶稣说现在跟你说的就是他。那么这件事情呢，很伟大，是耶稣直接向他宣告，我就是弥赛亚，对吧？但是这个女人和彼得有一点不大一样。那么主耶稣没有向彼得说“我就是弥赛亚”，而是主耶稣问彼得说：“我是谁？”啊，他们都说你是谁谁谁。彼得说，耶稣说：“No，你们说我是谁，是吧？”然后当彼得主动的说和他被动的告知是不一样，对吧？所以那个女人她并没有认出耶稣，她只是耶稣向她宣告了：“我是。”马太福音16:21啊，当彼得认主耶稣之后，这里说从此就是从彼得认了耶稣基督之后，刚才我讲了彼得认耶稣基督这件事情非常伟大，因为这是关乎全人类能够蒙福的那个关键时刻。对吧？因为从认他以后，你才能传他嘛，对不对？传他，我们才能因着信而生命蒙福，得救蒙福嘛。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以后，从此以后，那么耶稣就开始指示他的门徒，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主耶稣做工的方向调转了，对吧？那么咱们说，以前的时候做工的重点是让门徒认识他，现在他要转向耶路撒冷去，干嘛呢？去被杀。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世人的死是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是必须死，而耶稣没有犯过罪，他不必要死，是他自己选择死。那么他为什么选择死？只有一个字，因为他爱我们，因着爱，他愿意去牺牲自己。所以为人人死，或就有的为什么什么死，或有的只有耶稣基督还做我们，当我们当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他来是应着以赛亚书53章说，神定义将他压伤，神把众人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他要背负我们的罪孽，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要走上十字架。那么他不仅仅是肉体受苦，他还要被长老、被祭司长、被文士受他们的许多苦。弟兄姊妹，这些人是谁？这些人都是犹太人里边的宗教领袖，对吧？长老就是政治上的领袖，祭司就是牧师，文士就是神学家，对吧？也就是说，当时这些犹太人当中，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要迫害耶稣，最后把他钉死。再问一句，谁把耶稣钉死的？什么人？哎，罗马人，不是犹太人，对吧？罗马人，所以很多人说是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no，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但是是借着罗马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智慧在这里啊，任何一个人都逃不了在耶稣身上受难这件事情的干系。很多外邦人，那这个在欧洲兴起这个反犹主义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个德国人啊，他们就说过。为什么我们要逼迫犹太人？因为他们曾经杀了耶稣。我说你们胡说，耶稣是你们欧洲人杀的，幸好不是我们亚洲人杀的，对吧？是罗马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弃绝了耶稣，逼迫了耶稣，对吧？最后接着罗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上帝从来不是把这个问题指在这里了啊！顺便说一下，为什么基督徒，咱们真正基督徒啊，这个天和天主教徒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十字架上没有耶稣呢？我们只带一个空的十字架，对吧？天主教的十字架上面永远有一个耶稣钉在上面的，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撒旦魔鬼的诡计，他要咒诅耶稣永远受苦。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不仅仅是死了，他永远是怎么了？要说盼望，他不是仅仅说自己的痛苦，他给我们带来的是盼望，因为他死了，他3天以后要复活，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对吗？所以下边就说彼得就拉住他了，说主啊，万事不，这个万事，这个事情万不可临到你。他为什么他说这句话？因为他只看到了他要是被长老弃绝受死，对吧？他忘记了还要3天之后复活呢，怎么他不复活，我们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彼得脑子已经开始糊涂，对吧？所以他只看到了前边的部分，他忘记了第三个部，最后这个部分，因为主耶稣要打败掌死权的魔鬼，要战胜死亡，要解决人类的问题，要透过他的受难，要给人类带来生命得救的福音，这个才是整个的图画。但是彼得这个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个 图画的完整，他只看到了前半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带十字架的时候，千万不要去买上边有耶稣在上边的那个，因为耶稣不在上边，耶稣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那么这个时候彼得在这里啊，他的一个动作很有意思。当主耶稣说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先不说最后一句话，彼得听到这里不听了，下边一句话他也没听也没想，对吧？然后呢，他就把彼得把耶稣拉到了一边，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个问题，假如我在这里说我今天去尼泊尔飞机失事，我一定会摔死。你说你个乌鸦嘴，对吧？我摔死好不好啊？好的无比啊，对吧？如果现在我说我现在要死，出去以后就会死了，回不来了，大家在座的会怎么想啊？有没有人说哈利路亚？有也不敢说，对不对？那么可能在座的主要同工啊，会觉得哎，牧师啊，你千万别那么说，对吧？那咱们教会还指着你在这里顶梁柱呢，对吧？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对吧？其实当时彼得就是这样，因为当时这帮的人啊，影响力很大了，已经，是吧？所以呢，耶稣是头啊。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树倒猢狲散，对吧？你这个擒贼先擒王，王没了，那下边我们怎么办？所以当时除了耶稣就是彼得了。所以彼得出于他的整个的事工的角度考虑，哎，你真的要去死你也别说嘛，你这个叫做什么动摇军心呐、啊，对吧？我们这帮人能够走到一起来不就靠你吗？你是我们的凝聚力啊，对不对？你死了我们咋办？我们还没成熟到那个地步，等着你死了我可以当头那个时间。所以彼得的考虑他不是从上帝的那个考虑，他工作的考虑是把他拉到一边，然后还有从个人的感情考虑。你说耶稣，彼得爱不爱耶稣啊？他爱耶稣，我相信弟兄姊妹也爱我，是吧？所以说哎呀，牧师你不要这么说，我相信这是真诚的弟兄姊妹从内心里面是不愿意我那个样子的，是吧？出于人的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从表面上看来这都是好的，对不对？但是这个耶稣没有夸他，耶稣没有说彼得啊你真有爱心，也没有说彼得啊你真是会从这个神的国度、神的工作，这个从组织行政这方面来考虑，耶稣没有给他一句夸奖，接着下边就说了，这个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在这要问的啊，是彼得是撒旦吗？不是，撒旦就是撒旦，彼得永远不是撒旦。但是耶稣为什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啊？撒旦来干扰吗？因为这个时候彼得被撒旦利用，彼得被撒旦利用了。你说彼得这么伟大的人能够被撒旦利用吗？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说的。为什么上一分钟彼得听上帝的话认出了耶稣，下一分钟彼得却听了撒旦的话成了毁坏？如果耶稣听了彼得的话，那完了，整个人类的救赎工作都完蛋了，对吧？这多么严重的事儿，对不对？可是彼得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候又扮演了这么一个糟糕的角色呢？所以下边的这个红字就出来了，下边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这个话正好跟前边那件事情相反的，因为他认耶稣的时候是他不体贴人的意思，体贴了神的意思，对吧？可是他转过头来呢，耶稣一夸奖他，他飘起来了，一飘就糟糕了。所以这个人呢、啊，不能随便夸，对吧？人一被夸就麻烦了。 一飘起来就坏了，自我一跑出来就麻烦了，多麻烦啊！这是整个导致世界救恩就在他们这帮子人身上啊！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搞砸了的话，那整个的这个对人类的影响都这么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如果我们体贴肉体，不体贴上帝的话，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也许我们没有彼得那么厉害，对吧？当时的这个情况啊，但是也是很严重的。因此，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就是基督信仰里边最不容易被人接纳待见的关键点。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什么叫做逃兵心态，大家还记得对吧？逃兵心态，逃兵啊！假如说我是个军人，我上前线，我当了逃兵回家了。我回家以后啊，往往我的表现会比周围的人更加努力，更有奉献精神，更做事情勤劳。为什么呢？因为我把最关键的东西叫我给拿回来了。因为前线的士兵那是要命的事，人家在那的把命放进去了，对吧？我只要保住命，我啥都能干。这个叫做逃兵心态。那么换句话说啊，要命是我们人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咱们中国人呢，之所以信耶稣比较麻烦啊，因为中国人特别爱面子。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教会发展得很快，对吧？其实教会发展快，并不一定大家的信仰都很纯正，因为我们去庙的人也很多，对吧？很多人来信耶稣，把耶稣信成另外一个菩萨也不一定，对吧？很多人很奉献啊，他们在国内那大佬去教会，道不听，奉献的时候，咔嚓一摞钱就给打进去了。那为啥？他觉得耶稣这边菩萨比那个菩萨灵，对吧？这种信仰啊，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信耶稣，真正信耶稣，会产生一个关键的一个转变，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转成以神为中心。这个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儿。我们什么东西都肯做。就像逃兵一样，什么都能做，你只要别叫我上战场玩我命就行。所以很多人，这个你像佛教徒，他受苦是吧？他不结婚，他怎么样都行，只要不要要自我就行。他做了这个东西，要叫自我得到夸奖，对吧？很多人奉献不是为了人家，是为了自我。所以佛教徒他修桥补路为了啥？啊？为了积阴德。还是为了我，对吧？让我能怎么样？但是信耶稣，主耶稣要呼召我们，他说你要把这个我放下。弟兄姊妹，你愿意把我放下吗？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姐妹，听我讲道以后，她说：“哎呀，张牧师，我要去你的教会啊，我要怎么样啊。”她也是读过神学的人。我说：“像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到我们教会肯定受不了。你听上几天道，你就跑掉了，对吧？”他说：“为啥？”我说：“因为还没有 ready 去放下你的自我，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是，你看我做的怎么样啊？你看我怎么样啊？哎，我说你做的很好，很好，很好，对吧？整天都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时候，你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好的基督徒，走基督的道路。做门徒，我们今天信耶稣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舍己，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很多神学家读不懂圣经，为什么？因为没有走舍己的路。因为他读神学就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帽子，再戴上一个帽子，写一篇论文，再发一篇论文，这个学位一步一步越来上高，自己的荣耀越来越大，人家被人推崇越来越高。但是，都是为了自己。 真正读懂圣经、明白神心意、做主门徒、能够读懂圣经的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下你自己。你放不下自己，你永远不可能走真正基督徒道路，那叫做基督教。为什么很多人把基督教称为鸡汤教呢？什么叫鸡汤教？啊？那就是滋养你的教嘛，对不对？就是听着很舒服嘛，是吧？你的我越来越被壮嘛，你越来越被人夸奖嘛。所以这个叫鸡汤，是给你营养的。营养什么？营养就我，过去的那个我。但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不是这样，是必须舍下这个我。这个十字架这件事情，有一首诗歌叫《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对吧？我们唱得很高兴，但是我们真的明白十字架什么意思吗？请大家思想，十字架是什么？在我的教会里边，两个老姐妹吵架，有一个姐妹似乎很属灵，你呀，就是我的十字架，哎，我背你，知道吧？背了你这么多年了，你多么了不起啊！你也是我的十字架，好不好？对吧？互相都说对方是自己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所以传统上的人把十字架认为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苦难。十字架苦不苦？苦，肯定是苦的。基督徒要背十字架是肯定痛苦的，但是十字架不是加给你的苦难。十字架是什么？啊？十字架是死刑啊，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一个死刑，十字架不是让你受苦的，十字架是要叫你自己甘心乐意的死在上面，这个才叫十字架。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因为十字架是一个渐渐死去的过程，它不是断头台，对吧？也就是说，你记得你是时刻把自己的旧我放在死亡的地位上的人。什么是基督徒？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对吧？就是把你的旧我抛弃了，然后迎接基督的新我，跟他一起活的人，这个叫基督徒。基督徒不在乎你的外表，在乎你的生命的本质发生了重生，这才叫基督徒，对吗？那么这个基督徒的关键一步，就是因着信把你的旧我钉在十字架上死掉。所以十字架是什么？简单一个字，死。十字架不仅仅是苦，降低了十字架的程度，十字架的意思只有这一个字，没有第二个字，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死。钉十字架是干什么？判死刑，对吧？枪毙什么意思？枪毙什么意思？叫你死嘛。你说枪毙我，我背你这个枪毙，不开玩笑嘛，对吧？枪毙就叫你死。所以下边就说了，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要丧掉生命。这生命的事儿，生死的事儿，不是苦与乐的事儿，对吧？然后，人若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所以这是一个生死的问题。跟着耶稣干什么？得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对吧？得什么的生命？丰盛永远，像耶稣那样的生命，这是耶稣要带来给我们的福气，对吧？然后这个生命的得着是靠什么呢？关键的一步就是旧的生命要死掉。你听了你的救我，你满足你救我，新的生命不可能给你，没办法，这是必须走的路。所以 下边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今天有新的朋友来，牧师说跟新朋友说几句话呢，我就说了，要重视这件事儿，因为信仰这件事情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成功，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无法与之比拟的价值。因为这是我们永远生命归属的问题，是我们生命质量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怎么活，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关乎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的问题，我们要重视它。所以你赚的全世界，你把命赔了，你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是主说的，不是我说的呀，是吧？然后下边说，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的降临的时候，他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就是我们要好好修行啊，上帝干着我们的修行来报应吧。No， 这个行为是指的是什么呀？是看着你有没有舍过己，你是不是真的舍己了？是按照这个来报应你的，对吧？不是你真的我奉献多少钱，我做了多少好事，那个也好，但那个不是关键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他是指的前边的这个话，就是做他的门徒必须舍己。你舍了吗？神要按照你舍与没舍来回报你，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弟兄姊妹，蒙福之路，什么叫蒙福之路？就是你舍下你的旧我，跟着耶稣得生命的道路，这就是唯一蒙福的路，这世界上没有其他。你顺服你自己，你去追求这个世界，你是被咒诅的路。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里，求神帮助我们。